好，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能够来这样子这么好的环境，也有这么好的同伴们，我们一同来追求主的话啊。好，我刚才坐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又忍不住想起在国内的那班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一天啊五六堂的希望听到神的话啊，从早晨四点多起床一直到晚上，他们就是一堂接一堂的啊，就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啊，彼此就坐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小板凳上，他们就挤在那边从早晨到晚上，他们不让我们这些讲课的休息，因为他们心里面就是爱慕主的话啊。啊，一年他们至少希望这些同工们能去带他们五六次，所以我想我们一年只有两次啊，而且我们只有一堂，一个礼拜只有一堂，他们是连续好几天，每一天好几堂的啊，早晨就是那样子起来，大家一起祷告要主的话。我想到在各地都弟兄姊妹都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被神兴起来，那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也是那样子渴慕主的话啊。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神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的世代里面，常常有时间我们能够这样子聚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连我们里面渴慕要主的心都是主的怜悯啊。常常我们会这个忍不住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感谢他啊，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能追求主是我们还不错，等到我们越认识自己的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啊，都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创世纪前面的两章，讲到神在圣灵的运行跟他话语的全能里面，他开始恢复他起初所造的世界啊，就是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借着圣灵的运行，借着他全能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或是每一次神在我们中间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一定是两条线一同来的啊。昨天我们在培灵的公司里面，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以西结神的灵进到他的里面，然后说到神的话特特的临到他，一面讲到神的灵，一面讲到神的话啊。在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面渴慕主的话，但是一面我们也求神借着圣灵把这些话做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样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工作。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特别讲过了啊，那么神对人有一个特殊特殊的恩典啊，神造人是把万物都造齐的啊，一切的恩典恩惠都预备好了，神把人造出来啊，要叫人享受神智慧和爱的预备。那今天我们人生的经历，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神在他一切的智慧和恩典和爱的里面，把万有把万事都为我们调度，为我们预备好了，好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走过这么一趟，为的是要来经历他，为的是要来认识他啊，为的是要来彰显他啊。所以神对人有一份特殊特殊啊，就是人特别蒙恩的地方啊，就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为他预备好了这一切，不仅仅万物造齐了才造人，而且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伊甸园啊。那这伊甸园上次我们讲过，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伊甸园。Jesus is the whole world to me，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啊。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源泉。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一定快乐。各样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啊，而且园中里面有一条河的四道水流。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到，说到那个基督长阔高深的爱，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都成为我们的啊。所以这是神给人一个特殊的恩典。那同样的呢，神也在造人了以后给人一个特殊的权柄，叫人管理全地。神把那个治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的权柄交给了我们。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环境的奴隶，不是钱财的奴隶，也不是任何事情的奴隶，我们今天应该是主人，因为我们是君王的后代，我们是为神掌权在地上，我们跟神同工做一件事情，把神的对头、把神的仇敌从这个世界赶出去，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啊。以前因为我们这两个孩子生在美国，怕他们这个中文会落掉啊，所以偶尔这个电视剧里面演到中国古装的时候，或是一些我们会让他们看啊，像以前讲包公啊，或者讲慈禧太后啦，或是一些这些历史的连续剧，我们让他们晚上读完书以后让他们看一看。那这两个小老美这个国语不好啊，看完电视剧在那边学，有一天我就听他们两个在那边讲，
皇上吓到，
我说只有你们这种人当皇上才会被吓到，皇上吓到，他说成皇上吓到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是君王的权柄啊，神把那个君王儿女的权柄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吓到，对不对？啊，知道我们是里面一个珍贵的生命，是皇上吓到，不是皇上吓到。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是一个环境起来，我们就吓到了。应该是我们来了，神的儿女来了， something will be different， 这个环境会被改变。今天我们进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教会，没有属灵的复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要不一样，因为我们带着君王的权柄，我们带着神的祝福。所以圣经上讲到保罗每到一个城全城轰动啊，弟兄姊妹，我真的佩服保罗，到最后连外邦人，连那些要关他要逼迫他的人都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到哪边去他就传给别人，他就把耶稣传染给别人。他就是就叫做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到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这中文翻得不好啊，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给翻过来，整个世界在那里爱世界，在那里活在那个石头底下的阴暗里面，这些人一来他通通掀了，让人能够去面对神，让人能够碰见神啊，这叫做有影响力的人。那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神把治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的权柄交给了我们，这是人蒙受的特殊的权柄啊。那么人在这里也得到一个特殊的托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守管理这个地。仇敌来到这个地上，仇敌要在这里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为神看守，我们在为神在这里管理这个地啊。而人在这里受的神一个特别的一个警告或是一个吩咐，就是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而这一个命令我们上次说过，在消极方面神叫我们不吃，为的是要对付仇敌；在积极方面神要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为的是跟神有份，为的是承受神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子当中的这两棵树成为现在宇宙在时间里面最重要的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那今天这两棵树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在消极上我们不吃神不要我们吃的，是为了对付仇敌；在积极方面我们吃我们接受神要我们接受的，是为了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承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只有人蒙受的这个特殊的福分。所以我上次引用圣经某本地中讲的，他说只有人能够认识神，也只有人会愿意来亲近神，也只有人能够向神。到了新约我们更知道，也只有人可以跟神联合，这是人特殊的恩典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是宝贵。我们每一次就读到创世纪，讲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那个荣耀的心意，或是人说人被神造的那个目的和价值，实在是太高了。那今天我们看看，人已经真的不像人，真的不像人。中国人早就说人像禽鱼，很多人这个连禽兽都不如，对不对？没有良心，没有爱，没有这个是非善恶的观念，人整个人堕落啊，整个人类已经变得不像样。那今天更是可怕，对不对？我们都是蒙神保守的人，受了很好的教育啊，就是我们后来又被神救了，被带到神的家里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啊，多少可怕的事情，多少我们连讲到最后我们都会恶心的事情，那种可怕啊，我们不敢看不敢听啊，不愿意去碰的事情。那这个世界的堕落，没有人性，没有人性。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感谢主，主真是把我们这个摆在这么丰富的救恩里面。那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虽然后来人类堕落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但是今天神在救赎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所带回来的，所给我们的，其实比亚当的时候更多更多。我今天在基督的里面，随时我们可以享受生命，随时我们可以活在伊甸园的里面啊！我们随时可以在这里来亲近神，我们可以来瞻仰他，我们来可以享受他。但是我们心中的福分更大啊，更大。这个美国有一个从前当过这个空军，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空军总司令啊，这个 Chief of Staff， 那个他叫做 General Nelson， 他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这个笑话是在苏俄这么多年里面，就是找 好多年以前最流行的一个笑话啊，他们说亚当跟夏娃是苏俄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什么衣服穿，他们没衣服穿啊，然后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呢，他们必须吃苹果。然后到最后呢，他们的上级还一直说这是 paradise。这个是在嘲笑说，就说这里是乐园，这个是苏俄是乐园的意思啊，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然后吃东西又没有好东西吃，只能吃苹果啊，所以然后又说这边是乐园，那是在嘲笑苏俄的时候，他真的是那时候是在这样讲他们，那就是在嘲笑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等一下来看第三章人类的堕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苏俄，他就说苏俄人必须吃苹果，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啊。那今天亚当跟夏娃吃苹果，不是他们必须吃苹果。其实圣经上也从来没说的是苹果啊，就是人编出来的。圣经上是说，原子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神向着人的意念，神所有的恩典都给人。但是今天我们再来看第三章啊，因为上次时间的关系啊，正好录音到停了，所以我第三章没有讲。所以我们前面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章人类的堕落啊，在神给人这么多的恩典的里面，人怎么样子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其实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读过了，我们就少读这么少，然后少读一点。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诱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旦在这里出现啊，讲到今天我们讲到人的堕落，那人的堕落这件事情，把它发生在第三章啊。那整个堕落的过程是因为撒旦的主动，因为什么？撒旦的攻击跟诱惑永远是撒旦，他会主动来破坏我们。你今天不需要出去找诱惑，诱惑会送上门来的。撒旦永远采取一件主动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蛇对女人说啊，蛇对女人说，蛇主动来，那他来干嘛呢？他第一件事情叫人怀疑神，叫人怀疑神所说的。他说神岂是真说，神有没有说？有说，但是他说神岂是真说啊，他开始在这里要叫人对神产生一个怀疑。而第二件事情，他就跟你歪曲了神的话啊。神在第二章告诉他们说，园中，我们看第二章十六节，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神说园中所有的可以吃，而蛇怎么来试探他？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 difference？一个是说整个园中只有一颗不可以吃，这是神说的，其他通通可以吃。而蛇来的时候，他说神岂是真告诉你们，园中树上所有的都不可以吃。他来这里第一件事情歪曲了神的话啊，第一件事情叫人怀疑神的话，第二件事情歪曲神的话，而接着他来否定神的话。你看啊，那个女人就告诉他说，园中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底下撒旦来否定神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你们必定死，神说你们必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蛇有没有说你一定不死？ 没有，对不对？这蛇很聪明，对不对？他只是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也没有说你们一定不死，但是女人就吃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蛇，我们先讲到撒旦，叫人怀疑神的话，叫人歪曲，他在这里歪曲的神的话，然后否定的神的话，然后最后一件事情，他叫人误会神对他的用心。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神怕你跟神一样聪明，所以神叫你们是愚民政策，要你们听他的话就行。神怕你们吃了这个以后就跟他一样聪明，神不希望你们像他，这个正好跟神造人的目的相反的。神造人一方面叫人享受他的爱，一方面要叫人像他，但是却是在生命里面像，不是在知识跟外面来模仿。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弟兄姊妹，神是叫我们借着吃他的生命，接受他的生命，我们自然活出他来，像他，而不是借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是懂得善恶的知识跟规矩，而在这个上面像他。大家知道了啊，所以蛇在这里的这个诡计啊，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蛇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感受啊，常常在我们里面怀疑神，怀疑神的话，否定神的话啊，他在这里叫我们怀疑神的诚信。这个时候女人就开始有行动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人的失败，第一件事情撒旦的诱惑，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丢给撒旦。那今天人常常说，哎呀我失败的因为撒旦诱惑我啊，今天我失败的都是撒旦啊，都是在怪撒旦。所以以前有个牧师他就讲了，他说其实宇宙中受冤枉很多的其实是撒旦，因为基督徒都把责任推给他，都是撒旦诱惑我，都是撒旦攻击我，都是撒旦害我啊，就是撒旦要来破坏我，对不对？你跑到赌场去，你们撞了个车啊，你怎么能够说是撒旦攻击你呢？对不对？神不希望你去那边，或者神不希望你去犯罪，或者今天你出去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遭受到管教，遭受到打击，然后你说是撒旦在攻击你，撒旦就很冤枉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撒旦，撒旦是主动的 ，yes。但是人决定有这面的责任。那我们从人的失败里面，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就好啊。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他跟蛇来往打交道，他没有立刻的拒绝他。蛇比万物都狡猾，当蛇来这里 approach 他，在这里否定神的话的时候，人继续跟他谈话。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跟撒旦继续一来一往讲话的时候，虽然你原来觉得你站得很稳，早晚你会被他拖下去。撒旦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No， 我对撒旦就说 No， 就是拒绝他啊。所以从前有一次我去服侍一对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弟兄有外遇啊，那时候很痛苦，这个跑不出来，那时候我们要跟他约见，他也不见我们，所以有时候晚上啊11二点呢，我坐在门口等他啊，等到他从外面回来，然后把他逮下来跟他讲话，不然他不见面的。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胜过去，他说我就是没办法胜过去啊，这个女的太吸引他，他讲了很多，然后否定了他现在妻子一切的好处，我听了就很生气啊，这个有了外遇六亲不认啊。那跟他讲叫他出来，他说我出不来，那我当一方面帮助他陪他祷告，那么后来他真的慢慢主怜悯他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弟兄讲，我说下一次，不是下一次我不是说下一次再有外遇，我说下一次再有这种 temptation 来的时候啊，我说你不要先开了门呢，等到人进来了，你要把它推出去，你要推就很难，你根本连门都不要开。虽然在当时好像有一点舍不得啊，她这么漂亮的女生来找我，这么漂亮的女生说她欣赏我，因为只能你第一次就拒绝到她，你省得好多麻烦。你开了门进来以后，你要从里面房子里面把它推出去，推不出去，要花很多的功夫。那今天人为什么会跟撒旦常常会失败下来？刚开始都站得很稳，我们没有存心要跌倒，我们没有存心要去犯罪。可是呢，当撒旦讲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不行啊，我这样做不合适的。”然后撒旦就帮你出轨，一旦毫不暴力，或是我帮你换个方式啊，或是这个样子，你跟他越来越往交往，你就被他拖下去。只有在一开始斩钉截铁，我对撒旦就说 no， 我对神就说 yes。那蛇在跟你跟女人一对一打的。到最后结果我们知道了，女人对蛇在这里一对一打啊，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居然接受了蛇的欺骗，而否定了神对他的嘱咐啊，他对神产生怀疑，那这个是一件他失败的主因啊。我们不可以根据环境，不可以根据眼前的好处来影响神所说话的绝对性，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必须要有的一个绝对的态度。那第三个，那他自己里面的魂受了激动啊，他就会去羡慕神所禁止的东西啊。在这里他说女人就见那棵树，这个第六节啊，他说于是，这个于是是表示上面有个原因发生，就是撒旦给他的洗脑啊，先在他思想里面，在他观念里面，在他情感里面去改变他，改变了以后呢，底下女人就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啊，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就吃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的圣经跟约翰一书第二章很类似，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那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凡世界上的事，有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那夏娃在这里的失败，肉体的情欲，他看到那颗果子好吃，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那今生的骄傲，因为他吃了，他能够有智慧，他觉得他就可以上神。而这三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对神的爱如果掉了，爱如果逐渐冷淡了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但是常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开始贪爱了，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滑出去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世界、对罪恶的贪爱，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慢慢出现的时候，他说爱父的心就不在，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啊。那么最后我们知道，因为他受的激动，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他到最后他就摘了果子起来吃了啊。那另外这边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女人在这里独立啊，她失去了她该有的 cover。原谅我这么说啊，今天在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里面，姊妹们不喜欢听这句话，但是在神的眼中，神造的男人，然后从男人出的女人。那今天女人在这样的一个受试探的事情，她没有站在她该站的地位。他失去了他弟兄的保护，失去了 cover， 他直接跟蛇打交道，而到最后他受了诱惑，他吃了，他不仅仅吃，他影响他的弟兄吃。所以我说，姊妹们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哦，真的是很重要。他在这里不仅仅做教会跟基督联合的见证，完全从教会、从基督而出，而且是完全要归于基督。他讲到见证上啊，姊妹在这里做了一件太大的见证。而另外一方面，姊妹在弟兄身上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我不知道把这个人类失败的原因丢给女人啊，不是的啊，就在这边讲到人类失败有各种的原因，那亚当自己也没有站在他弟兄该站的地位上啊，所以这是人类当初失败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跟撒旦之间啊，直接的那个来往，接受撒旦的话语，接受撒旦对神的这个破坏啊，那么导致了他整个失败的结果。那么失败的结果我想就不多说了啊，一方面是讲到人的这个羞耻暴露出来，然后就想要寻找遮藏啊，他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住自己的身体。你要知道这里无花果的树叶是表示人血气、人的肉体生命里面所产生的，他早晚有一天会枯干的，他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后来神用皮子来遮盖他们，那这个东西是特别讲到神要用寄生牺牲了以后用其就是以命偿命的意思，这个救赎的意义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讲到必须要有生命为我们流血，有生命为我们舍了，而他的皮子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就指着基督来说的啊。人类的遮盖的羞耻只能拿无花果的树叶，这个是会枯干的，这个是遮不了羞的。人类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异性，不过像无花果树一样，那树叶早晚有一天经不起考验，早晚有一天会枯干的。所以在这里，人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他的羞耻暴露啊，第 第二件事情，他需要寻找遮藏，想要把自己的羞耻遮盖起来。那第三个，他躲避神的面。从前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会跟神交通，他们会很快乐而听见了神啊。他们现在啊，这个在第三章这边，他就听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第八节，他的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一犯罪，就不喜欢去亲近神。人一犯了罪，人就不想来教会。人一犯了罪，就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因为他要逃避神。只有我们认识救赎的人，我们犯了罪，我们赶快回想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是一个犯罪的结果。那么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人犯罪喜欢推卸责任啊。这个神怪亚当，亚当就是怪女人，说是那个女人，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啊。那女人就说是那个蛇诱惑了我，所以就一直推责任，把责任推出去。那这是人堕落的人身上常有的情形。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说。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也有祷告到的啊，就是神在这里做的第一个反应，神来寻找人。神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是神第一次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的第一次福音是神亲自传。当人堕落，人躲避，人躲藏自己，不肯见神的时候，神出来寻找人。神说你在哪里？这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美的一个 picture 啊。当人一离开神，人跟神的关系一错的时候，神的心不能得到安息。神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神今天最在乎你我的，还不是在于我们读了多少书，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生了多少孩子。弟兄姊妹，神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是你在哪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今天对不对，这是神最在乎的啊。那么神在这里寻找，然后神在这里为人预备救赎，刚才说的预备的其一啊，来遮盖人所有的羞耻，这是第二个反应啊。第三个，神在这里审判啊，神在这里审判，神对蛇的审判，神对女人的审判，神对男人的审判。那么对蛇的审判很简单的三件事，一个他终身要用肚子行走啊，就是换句话说，神限制了仇敌活动的范围，肚子行走只能在地，所以仇敌活动的范围今天在这个地上。终身吃土，限制他吞吃的范围。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时候我们属地的话，仇敌可以来吞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属天，仇敌不能吞吃我们，因为这是神给他限制的范围啊。你终身必须用肚子行走，你的范围就是在这个地上啊。你所能吞吃的属土属地的，今天我们是属天的，仇敌不能碰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滑跌，我们去犯罪，我们去爱世界，仇敌可以来吞噬我们。然后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与他为仇啊，而且要伤他的头。讲到神对蛇的审判，就是基督有一天要来伤他的头，基督要完全得胜。那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啊，照这个犹太人这种男女的观念，就是没有男人不可能，不是没有男人不可能生下孩子，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谁？基督。他从童女怀孕啊，他从圣灵怀孕，他从童女而生，唯一的女人的后裔讲到基督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讲到基督要来伤他，基督要来击败仇敌。但是蛇要伤他的脚跟，讲到基督为了我们啊，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好，底下对女人对男人啊，我想弟兄姊妹也都读了，不想让你们心情不好啊。这个我们常常读了很熟的啊。那女人在怀孕跟生产的苦楚上会增加，而且会面目丈夫，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啊。那个好的，就要面目丈夫啊，好像这个，然后丈夫会管辖你，哎呀，这个不知道现在还 work 不 work 啊。我们到国内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女人半边天啊，说这个比海外还要先进啊。在美国这个常常男人打女人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这么严重啊。我们原来以为在美国应该是比较自由比较开化的国家，其实美国先生打太太的好多，在中国里面先生打太太的反而少啊，那太太咬先生的很多。 那对男人这边讲到说，地位的我们受了咒诅啊，然后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就是讲到今天人类在地上啊，各样的生活为了要谋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常常讲的人在江湖这个身不由己，这么辛苦，每天早晚要生活，然后忙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外面辛苦了老半天，回到家还要辛苦啊。那现在的男人也需要学习分担家事，不然没饭吃的啊。那从前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他的这个姊妹叫他洗碗，他心里面有点不服气啊，他就跟姊妹讲，他说这个哪里有叫弟兄洗碗的啊，这个应该是姊妹们的事情。那他的这个姊妹也很幽默，他的姊妹就翻了一节圣经给他听啊，那个在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21:13，弟兄可以不用分，这个21:13啊，列王记下，没有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就是神对这个马拉西在那边犯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去责备他啊，神说我要插进耶路撒冷。13，如同人插盘将盘倒扣啊。所有其他英文的翻译本啊都是讲到说 I will wipe Jerusalem as one wipes a dish。 那只有 King James 把它翻译成说 as a man wipes a dish， 男人啊，然后 wiping it and turning it upside down， 就是你不仅要洗干净，你还把它排整齐啊，这个把它翻过来一个一个放好啊，所以这个师母就翻着这节圣经，那但这个到底是牧师的太太，他翻对的版本啊，听见是，就听见是讲 a man， 其他都是讲 one， 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兄讲啊，他你看圣经上就是讲这样，所以你弟兄也得洗碗啊，你都乖乖的去洗碗啊，就讲到我们今天在外面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回到家你不做家事，这个家里面也不给你饭吃的啊。好，就是你是讲到3啊，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人从此被打发出啊，或者说赶出伊甸园，因为人跟神之间有罪进来，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罪梗在神跟人的中间，所以人今天不能够再留在伊甸园的里面啊，所以神差遣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的路啊，那这条路一直关闭。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啊！在基督借着他的血啊，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然后我们能够直达至圣所。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弟兄姊妹，从前因为人的犯罪，人被赶逐出去了，人被打发出去了。从此以后，人跟生命树断了关系，人不能够来享受神当初要给人的。人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基督来了，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可以直接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说：“我就是道路，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伊甸园不再是外面的一个地方啊，伊甸园就是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主，什么时候是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丰富就是我们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事啊！所以我想我就是简单讲一下这个我们人类的堕落，但是在讲完人类的堕落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要讲到啊，那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既然把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在罗马书5:14，他说基督不是亚当什么是那要来之人的预象。我想我们看一下哈，这节圣经跟这段圣经很重要的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5，5:14，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讲到是基督啊，那亚当在这里预表基督。好，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经文啊，请我们一同来看啊，在哥林多前书15。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请看第四十五节一直到四十九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being 或者 a living soul 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讲到末后的亚当是指的基督啊，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啊，不是光只是一个 living 的一个 soul 或者一个 living 的 being， 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一个给生命的灵啊。那么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指的亚当啊，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指的基督啊。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好，我们就读到这边。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四件事情啊。那第一个，亚当跟基督源头不一样啊，他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土，乃是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所以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不同是在于他们的源头不同。首先的亚当是第一个人是从土出的，第二个亚当他的源头从天来的，这是第一个不同。源头啊，他的生命基本的性质就是不一样啊。第二个不同就是他们特点不一样啊。亚当不过就是被神吹的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首先的亚当，但是末后的亚当却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什么人跟他相碰得生命，什么人碰到基督就得到生命，完全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啊，太大的不一样。那第三件事情，他们的表现或是彰显，甚至对人的影响不同。刚才我们读过了啊，那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就怎样。今天所有亚当的后代，属土的怎样他就怎样。那么他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啊。弟兄姊妹，就讲到今天我们如果在亚当里面，亚当是犯罪，是属土，是失败，今天我们也就是属土失败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这是属灵的原则。那第四个结局不同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在十五章，我们向前翻啊，二十二节，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结局不同啊，一个胜过死亡，一个被死亡所管制，完全不同的结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不一样。那个卡法弟兄姊妹啊，那个我可不可以讲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我可不可以讲首先的人跟末后的人？有人摇头啊，可不可以？你们还有没有听说这个不同？我刚刚讲的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这是圣经上的讲法。但是我能不能把它讲成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讲成首先的人跟末后的人？不能啊，越多人摇头就越高兴啊，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就是决定的讲究。亚当一表旧造族类的元首，他是人类的元首，但是堕落以后成为旧造的，成为会犯罪的，所以他是旧造族类的元首，叫做亚当。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末后的亚当，以后再也不会有别的亚当。基督如果失败，神旨意就失败。这个族类，新造的族类，是要完成，是要来满足神的旨意。所以只有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不可能有一生的亚当。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就这两个族类，一个旧造，一个新造。今天我们不是在旧造，就是在新造。凡属土的怎样，属土的就怎样，凡属天的怎样，属天的就怎样。今天我们只有在一对万的境界里面。但是第一个人讲到亚当，旧造的人失败犯罪跌倒了，那第二个人，人失败犯罪跌倒以后，在神的眼中通通一样，那世人都犯了罪，同样的。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出现了以后，他是第二个人，神道成肉身，神跟人都在他的里面，神人恶性在他的里面联合， 这是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新人啊，这个台湾或美国所谓的新人类啊，这个乱讲的啊。真正的新造，什么叫做新造？就是神跟人自然联合在基督里面。所以第一个人亚当跟他所有人类，在基督出现以前的人类都是同样的性质，只有堕落的生命，只有旧造的生命。到了基督来的时候，神跟人联合，第二个人出现。那今天基督不仅仅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基督里面被埋葬回来，我们成为神的众子，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生命也都进来，我们也都成为神跟人两种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个主，这一个生命，这一个人的见证不只在基督身上，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你我的身上一直绵延下去，这叫做新造的主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讲成第二个亚当，你讲第二个亚当就表示还有第三个亚当，这是不同的啊。就是在真理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亚当停在这边啊。那我们就是稍微知道一下人类的堕落。那现在我们今天来讲更重要的，讲到神的恢复。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更深的堕落啊。那第一章的堕落说到人犯罪，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第四章所出来的犯罪是一个更深的犯罪跟堕落啊，就是开始了凶杀，那这是一个更深的堕落。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神的恢复啊，我们不重在这个凶杀的事情啊，我们是重在神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人类的里面，神怎么样子继续他的工作啊。在一个周围都开始滑跌，从神旨意里面开始失败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样子做拯救，做恢复的工作啊。我们就提到几个人，第一个我们提到亚伯啊。那亚伯在这里预表到神在我们身上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借着羔羊的救赎，借着生羔羊被杀被献，让我们这一般的人可以能够继续的来求告神，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我想这段的圣经我们也应该是很熟的啊。那从亚伯的身上，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点。那第一个点讲到两种的侍奉生命，亚伯跟该隐啊。有人读到这段的圣经就觉得很神，神怎么会这样子啊？神这么偏心啊？好像这个亚伯跟该隐两个都很爱神啊，都拿东西去献给神啊。啊，那么神为什么就看中亚伯的，不看中该隐的啊？所以有人说神很现实啊，因为肉比较贵啊，这个青菜比较便宜，所以神看中贵的啊。那有人是说神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喜欢吃蔬菜啊，这都是根本胡讲的啊。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讲的，有人真的就是这么解经的。那到了利未记，这个神说这个脂油不可以吃，必须献给神啊。那有的人把它解释成说因为神喜欢吃，或是说神不要人吃油，因为怕人胆固醇太多，长太胖。如果是为了这个的话，神为什么说吃的人必从民间拣出？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圣经，知道它中间有它的意义在。所以神立的每一个规矩都不是用我们人的这个脑筋去随便解释的，圣经上里面都有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细读就可以读得出来。而在这里看见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两种侍奉的生命，神悦纳亚伯，神不悦纳该隐，这是第一件事。还不是说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请大家特别注意啊，第四章第四节后半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请注意啊，神是先看中他供物还是先看中亚伯？先看中亚伯，然后呢和他的供物。底下讲到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神在这里悦纳第一件事情是根据我们所事的，还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人，才可能有对的奉献。你是一个恶的人，你在神面前献再多的东西，神不要。这神借着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顺从胜于公羊的指明。你可以把最好的献给神，神不要。”神要的是让我们里面对他的顺服，神在乎我们所事的，永远过于我们所做的啊！ 这阶段的圣经讲到说，他说神看中了亚伯。好，弟兄姊妹，那个听见时的翻译翻译这个非常好啊。他说 The Lord had respect， 神尊重，神是用圣经上是用 respect， 神尊重亚伯和亚伯所信的。好，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当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对的时候，我们向着神的心是对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摆上的啊，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摆上的神 respect， 他觉得我要来亲近神，我就可以来亲近神，我已经不错了，我愿意把我好吃的把我出产的东西拿给神。他是在人的热心里面没有启示没有血的奉献和侍奉。弟兄姊妹，而亚伯不是这个样子，他从他父母亲的身上，他知道人犯罪以后需要牲畜被杀，需要皮衣的遮盖，所以他来做牧羊的身这个事情。但弟兄姊妹要注意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啊，在挪亚洪水之前，人可不可以吃肉的？不可以吃肉的。那亚伯做放羊的，有没有钱好赚？根本不是为了他的 profession， 他不是他的职业，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但是因为他看见人需要羔羊被杀，人需要皮子来遮羞，能够在神的面前生活，所以他的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所以他来牧羊。所以他在这里做放羊，在这里做献祭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亚伯的侍奉是一个有启示的侍奉。亚伯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一直到后面神开始明文讲的时候，跟他做的非常的像，把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子由献给神，没有启示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亚伯的侍奉是一个有启示的侍奉。什么叫做有启示的侍奉？就是你做神希望我们做的，你所做的是神要的，你所做的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这个叫做有启示。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做，这个是启示来的。所以亚伯在这里的奉献，他看见了这个，他就献上这个。而该隐呢，他就觉得地里面这个受了咒诅的地，他没有感觉的，他觉得我地里面出的东西一样可以归给神，这叫做没有启示。那该隐的奉献，他觉得不需要许，只要给就好了。亚伯知道人到神的面前必须有牲畜被杀，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告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被神所献上，我们怎么奉献怎么侍奉，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对神的认识，你是不是真正有启示的，是不是真正认识神的？第二个，可以看出我们对神的爱。一个人怎么奉献，你可以看得出这两件事情，一方面看出他对神的认识，一方面看出他对神的爱。真有认识的，他照着神的心意奉献；而真有爱的，他照着神的心意把所有的奉献。那第三个，两种侍奉的结果啊，两种侍奉的结果。那第一个讲到该隐，我们知道他多蒙神的悦纳啊，而且他后来他就杀了他自己的亲兄弟。那亚伯正好相反，蒙神悦纳，另外一方面呢，他像羔羊一样被杀，仍然默默无声。亚伯在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点，他从来没讲过一句话，不管在献祭的时候，不管在被神验中神喜悦他的时候，甚至他在被杀的时候，你听不见他讲一句话，真像羔羊，真像羔羊。很多人献祭的时候就巴不得人家就看见我在献祭，我奉献了多少，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在干嘛啊？献祭的时候会 make noise， 让别人注意到他在奉献。当神喜悦他神验中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声音，而当他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声音。这是亚伯。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圣经上讲话讲最多，人类历史上讲话讲最久的是谁？到今天还在讲亚伯啊。圣经根据在哪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好吧， 面上没有记过他讲一个字，但是他到今天他还在讲话。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听到没有？该隐不是亚伯，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说什么？人因信才能被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是马丁路德，不是保罗最先讲的，因信称义其实从亚伯就开始。他因信献祭，因信被称义，他到今天因着信还在向我们说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亚伯啊，在这个是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却说的历史上最久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他告诉我们讲因信称义，讲到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侍奉神，可以来向他献祭，讲到基督也是唯一能够蒙神悦纳的祭物，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利未记里面讲到所有的祭物都讲的基督。所以一方面说到只有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而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只有基督这个祭物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有地里的出产神都不悦纳，只有羔羊能够满足父神，那父儿所听，唯独羔羊的名，对不对？所以亚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讲到因信称义，只有基督为我们献祭，我们才可能被称义，才可能能够在血中来亲近神，而另外一方面也说到也只有基督这个祭物，也只有羔羊可以满足父的心，地上出产没有一样可以满足神。达到今天还在跟我们讲这个信息，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侍奉的结果里面，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个任何的侍奉一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向着神的，一个是向着人的。向着神的，说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到底能不能讨神喜悦，该隐不讨神喜悦，神愿不重他，亚伯讨神喜悦，神 respect。 而第二方面，我们的侍奉跟奉献一定产生对人的影响，该隐杀了弟兄，杀了他的兄弟，还成为了别人的伤害。亚伯他到今天都还在这里说话，还在这里把祝福带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蒙神悦纳的。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想我们从亚伯的身上，我想我们就听到这边，那该隐因为杀了他的兄弟，被耶和被神赶逐离开神的面啊！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这个堕落啊，在伊甸园的堕落，就是他们从伊甸园离开了。而到了这边，创世纪第四章的堕落是变成杀了兄弟，凶杀的事情发生。而这个堕落的结果，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不仅仅离开了伊甸园该有的地位和祝福，他也连神的面他都离开了。那底下我想我们先再讲一点点，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啊，这边第五章这边有一个家谱。那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恢复分成两大部分啊，那第一部分讲到神先在个人身上，神先呼召一些得胜的，呼召一些特别的器皿，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恩典跟作为，神在这里持守一件事情。神就是维持了一条线，而这条线我们叫做家谱。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喜欢读家谱，其实家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讲到神的分别。在这么一个混乱堕落的里面，神特别保守了一般的子民，代代相传，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他们被神保存，而所有的家谱全部最终的目的指向基督，因为基督要来。所以这个家谱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它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个亚当堕落以后啊，亚当的后代基本上有两条线啊，你们看得到看不到？一条是该隐啊， 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已经被杀了啊。那一个是赛特，这是在第四章最后一节，我们可以那个最后两节可以看得到的啊。在亚当跟夏娃后来在那个该隐杀了那个亚伯之后啊，第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那赛特的意思是一个新苗的意思，一个新的后代，新的族裔啊。一个新的苗裔产生啊，所以他这么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然后二十六节，赛特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亚当的后代分成两条线啊，一条线该隐，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而赛特的后裔呢，叫以罗士啊，就讲到说求告耶和华的名。我写不下了啊，就是离开神的面，离开耶和华的面，求告耶和华的名，就这两条线，两个后代从他们而出啊。那我们要去读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该隐的后代，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那该隐的后代在这里啊，一代一代的生下去。那到了这个第十九节啊，生了一个叫做拉麦。那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亚大就是娱乐的意思啊，也很喜欢快乐享受的意思。那一个名叫喜拉，打扮的意思，化妆打扮啊，也娶了两个妻子。那你要知道拉麦的这个该隐的后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堕落的后代啊。那该隐的后代就开始在神的面前一代不如一代的开始堕落，所以到了这个亚当的七世孙啊，从该隐的这条线下去叫做拉麦。那拉麦呢，他就破坏了神当初对家庭制度的设立，他是第一个圣经上记载多妻的人，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喜欢玩的，一个喜欢化妆的。你要知道这两个妻子进了门，你就知道底下会产生什么啊。两个妻子，一个是爱就是喜欢出去玩来玩去娱乐的，一个是喜欢化妆的。二十节，亚大就生了亚巴，亚巴就是住在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亚巴的兄弟叫尤巴，那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就讲到重在娱乐。那前面讲到那个牧养牲畜啊，有人就好像是商业 business 的祖先啊，他在这里借着牧养牲畜啊，兼顾了人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那比较是商业方面的始祖。那么这个亚巴，这个尤巴呢，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讲到娱乐的这个祖师啊。然后喜拉呢，又生了土巴、该隐，都是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就讲到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个武器啊，开始了这个战争，或是需要自卫。讲到人类的堕落，已经堕落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这个时候。然后拉麦本身呢，是一个拉麦本身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野人的意思。就是一个很野的一个人。然后你看看他，不仅仅他的名字很野啊，他讲话也很野。你对他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77倍。”你发现他非常的野啊。神当初是保护该隐，说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而拉麦呢是自己保护自己，就放出狠话啊，这个就所谓这个江湖话的来说，就是他就放出了狠话来，谁如果这个伤我，我就要杀他啊；少年人如果损我，我就要害他；然后如果你杀该隐遭七倍，你敢杀我的话，遭77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世代，该隐的这条线就一路堕落下去。那么圣经上记载了他的后代，但是从来不数算他的年日，没有记载他们活多少岁。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另外一条线，赛特这条线。亚伯被杀，他在亚当跟夏娃又再生了一个赛特新苗。 而这一条苗裔这一条线是上的神的，所以我们注意到该隐的这一条叫做人的儿子啊。等一下我们读到 那边会有一点 confuse 的地方，就是这样。那这一条线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圣经上可以叫做神的儿子。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路加福音第四章，对不起，我们看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是主耶稣。圣经上有两个家谱啊，一个是君王后裔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讲到他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从人的角度来讲啊，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我们就跳到38节，以挪士就是求告神的名，刚才我们读的是赛彻的儿子，赛彻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读到这边就知道这条线圣经上把它称为神的儿子这条线，因为他们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是求告神的一般人。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五章啊，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一个家谱，这一个系列讲到他们的时候，圣经上给他们特殊的记载。我们简单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标本就好了，因为其他底下的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啊。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像他，神造我们的时候带着这个荣耀的目的要叫我们像他，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就是神造我们另外一个目的，神把福分要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啊，称他们为人。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啊。那在这里讲到他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啊，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这个圣经上记载到他生儿子的事情。那在这里也特别讲到见证的延续啊，那个亚当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亚当生的孩子形象又跟自己这个像相像啊。那在这里也都是讲到说这个也就像神了，对不对？亚当像神，亚当的儿子像亚当，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就是讲到他见证的延续啊，他不仅仅生命传下去，他的见证也传下去。那更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啊。在这里讲到他们的年代，神数算他们，而且连过程神也数算，神不仅仅数算他们活多少年，连他们过程里面生儿养女神都计算，就表示说这一条路线的人，他们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他们活多少年日，他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时候生了谁，在神的眼中神通通记下来。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讲到两条线，一个是不要神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要神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们的表现，一个就是一直堕落，一个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生命上的见证上都在这里延续。另外一个在神的眼中神根本不数算，神只是点到他们，但是在这条线神数算他们的年日，神数算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这是第五章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的，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讲以诺讲罗亚，我想就是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好吧。我们继续开始讲下面的啊，那个刚刚我们第五章的那个家谱啊，我是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画一个这种 train chart 啊，自己去把他活了多少岁，900多岁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画出来啊。例如说亚当在130岁的时候生赛特，赛特在105岁的时候生以挪士，你这样去慢慢把它画出来，你会可以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例如说这个亚当死掉的时候，还有 就是有哪些人跟亚当曾经一起活过，对不对？啊，你说像这个以诺在地上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那些亚当还在地上啊，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资料。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个马土沙拉，那是一个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去把这个线一个画出来啊，你可以比较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资料。我怕你 copy 可能会不够清楚，因为我有些是铅笔写的，你可以试试看，没有关系。但是我常常写的笔记大概只有我自己看得懂。让我在这边写到这个人类最早离开地上的三个人是谁，你们知不知道？看看看。啊？就人类最早离开这个地上的人哪三个人？亚伯。OK, 亚伯，所以亚伯是第一个被杀的。也算是殉道者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亚当，第一个因为老而死掉的人。因为罪是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人为什么会死？因为人犯了罪，这是罗马书第三章那边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啊。所以亚当是第一个因为犯罪而生老病死，这样子，因为老而死掉的。那第三个呢？以诺，他是活着被提，预表得胜的基督徒啊，或者预表主带来迎接教会的时候，那个被提的那一班得胜者，不需要说死亡他们去见主。然后就讲到这个三个最早离世的，正好三种不同的死法啊，一个是殉道或是被杀啊，一个是老的死掉的，那一个是活着被提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羡慕哪一种死啊？所以这个为什么黎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不是殉道就是被提，不要像亚当那样子只是老了死掉了。那我们的殉道不是说你真的要跑到这个逼迫里面被人家枪毙被人家挂到十字架上的殉道，而是我们真的是为了真道一直站住，一直到去见主的时候啊，那或者我们活着在有生之年我们被主提去了啊，很感谢主啊，这就是三种死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诺。以诺的出生啊，以诺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拉麦同样是亚当的七世孙啊，那几乎是七个后代以后到达他们，那正好两个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以诺所处的世代的时候，我想我们翻两处参考的圣经。那第一个是新约犹大书啊，那希望你们没有人问我第几章啊。也是最后一半，明磊差点问一下，看你笑成那样啊。犹大书十四节，他在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好，在这里讲到那个以诺，在这里讲到虽然是讲预言，但是也是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也是一个颠倒是非，充满了埋怨，充满了这个情欲放纵情欲的一个世代啊。那另外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创世纪第五章，刚才讲到那个拉麦该隐的后代啊，到了七世的时候正好是拉麦啊。那我们也说到他所娶的妻子，他所生的孩子，那这里都说到他所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啊。他的妻子是喜欢打扮喜欢娱乐，而他所说的孩子啊，只是在这里讲到各种的这种放纵啊，伤害啦、自慰啦等等啊，或是享受娱乐，讲到那一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凶暴、放纵、享受的世代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以诺被神得到啊。那以诺这个人的名字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dedicated, 是一个献身、一个奉献的啊。那他整个人，他这一生，他奉献在他致力于一件事情，与神同行。就是以诺身上，我们只要讲到以诺，我们第一个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早上弟兄戴斯告诉我们 ，It'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God, 跟神同行，真荣耀无比啊！就以诺先生身上，他整个人生，他 dedicate 在一件事情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你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活着是为什么。那以诺是为神活着的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致力于活在神的面前。虽然他也生儿养女啊，但是他整个的人生却是 dedicate 在爱主、在跟随主、在与主同行的事情上。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诺并不是躲到山里面去与神同行，他不是隐居起来与神同行。圣经上讲的这么好，他说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在最平凡的家庭生活啊，在最琐碎的啊，在我们平常不觉得那是什么啊属灵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在那里一样活出得胜，他与神同行啊。这个以诺的第一个意思是 dedicated 啊，那第二个意思，他是一个教导者，他是一个 teacher。他在这里教导什么呢？以诺，刚才我们读的犹大书啊，他在那里说预言。换句话说，以诺他也是一个有看见、有启示的，他是一个先知，他在那里传扬神的信息。所以以诺在这里，他在启示中，他看见了有一天审判要临到这个不敬虔的世代，临到这个堕落的世代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就传递信息啊，传递劝诫的信息。所以刚才犹大书我们就看见以诺的七世孙起来传话，对不对？起来讲到啊，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他起来传这个信息啊，他在那里传出劝诫的信息。而更宝贵的一件事情，以诺在65岁，他生了马土沙拉。啊，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洪水要来。他给他儿子取了一个那么长的名字马土沙拉啊，就是这个，就是他儿子死了，就是马土沙拉死了以后洪水一定会来。那换一句话说，以诺这个人啊，他音乐来说，他向着神，他是一个 dedicate， 他是一个奉献啊，为了爱神，为了活在神面前的人啊。另外一方面，他在这里传递那个警戒、那个劝诫的信息，他不仅仅在用话来传，他用他的生活来传，他把他的儿子都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就是马特沙拉，意思就是在死后洪水降临。我们知道马特沙拉圣经上活的最久的是谁？马特沙拉啊，多少岁？969岁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如果翻到圣经第五章啊，第五章第25节，他说马特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这个拉麦跟那个拉麦不一样啊，生了拉麦。那马土沙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多少年你不要管。然后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罗亚。然后我们跳到第7章第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罗亚整600岁。所以请弟兄姊妹把600加187加182出来是多少？我们的护士长马上摇头就不知道，那音信说话嘛，那969岁，整整969年。所以生了马可沙拉，神在启示中告诉了他，将来洪水要来审判。所以这个孩子神特别给他，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连名字都在对世人传递信息。所以当他每一次叫马可沙拉的时候，他的以诺的心就受到提醒，他的劝那个世代的人要悔改，要转向神。所以以诺是一个教导者，是一个用生活、用信息啊，用每一个可能的环境，他来传递神要传递。所以现在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所以马土沙拉的这件事情，第一件说到神的信息，对不对？这个预言完成预言，整整969年。第二件事情，神为什么让马土沙拉活这么久？爱人啊，给人机会啊，所以一方面说到神的信息，一方面说到神的爱，神在这里宽容忍耐，人类活得最久的一个人，神用来让人来宽容来悔改。所以神并没有挑一个这个只活了20岁的啊，或者只活了10几岁就夭折的，或者怎么样，神挑了一个活了969，人类从来没有人活过这么久，就是说到神向着人的宽容那样子的无限啊，那样子的长远啊，给人机会，让人悔改向神。那第三个啊，这个以诺的这个信息啊，这个 等一下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提醒啊。他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原子降临也要怎样。那对于我们今天等候主再来的人，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马可沙拉说到他死了以后洪水要降临，那是挪亚的日子。那同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原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很像当初以诺所活在的地上一样，有一天审判要来，有一天这个地要结束，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过生活呢？圣经上以诺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在他生儿养女的里面，他在他 daily life 的里面，他 dedicate， 他致力于一件事情，与神同行。他爱神，他顺服他，他跟随他，他跟神那么亲密。而第二件事情，他的生活就是一个信使，在那里劝诫那个世代的人，在那里帮助那个世代的人，在那里提醒那个世代的人，有一天主要回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该有的生活？好，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神把他取去。那并不是他知道说跟神同行300年他就要被取去啊，神可能并没有告诉他，在他来说啊，没有那个时间的观念，他就是一直享受在神同在中，而是神到的时候，神实在忍不住了把他取去了啊。所以以前这个人家说主日学里面有很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主日学老师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讲这件事啊，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跟这个神跟以诺出去散步啊，两个人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聊啊聊啊聊，好多话讲不完。那讲到最后，神实在舍不得跟他分开，就把他带回家去了。他就是这样子，就跟小孩子们讲啊，那讲与神同行，他们也听不懂。他就说神就跟他一直聊天，一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两个人讲不完的话，然后神就把他带回家去了。巴不得我们跟主之间也是有讲不完的话啊。好，那新约里面。在这边讲到神把他取去啊，但是在希伯来书11章第5节到第6节讲到以诺的时候，这是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圣经给他的评语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第5节到第6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以诺他是因信被接去。而且也特别告诉我们，他在被接去以前就已经先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个那么爱神，那么愿意跟神同行同住的人，那么神真是喜悦他啊！而底下希伯来的作者也接着告诉我们，神为什么那么喜悦他，而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也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仅信神在啊，跟你说到信有神，一个翻译叫做神存在 God exists， 说到神存在，讲到我们来听见神，知道神就在这里，神跟我们同在，不仅仅讲到神存在，也讲到神同在。那另外的一个翻译呢，更好啊，讲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神是，神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继续跟神同行，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来亲近神，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知道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也在信心的里面知道我们所信的谁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I am who I am， 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在他里面找到。好，我想我们这个以诺我们就讲到这边好不好。这个我们来看挪亚。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啊？在这之前的
我想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刚才有的弟兄姊妹都有人问到，就讲到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啦，或是该隐会杀该隐的是谁啊？那么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亚当夏娃生其他的孩子，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生其他的孩子啊。那只是该隐、亚伯跟赛特这几个是最特殊的，圣经把它记载上来啊。圣经没有记载的，并不代表它没有啊。那么我们从圣经上所讲的、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知道亚当夏娃一定就生了别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这么多。好，我们现在来看挪亚啊，第六章。首先我们看一下挪亚所处的世代啊，挪亚所处世代。我们看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世代的背景，第一件事情啊，讲到那个是一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结合而失去了圣别见证的一个世代啊。那刚才我们讲过说这边有两条线，那一条线讲到该隐的后代，一条线讲到赛特的后代。那一个是 为自己活，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后代，而这两个后代在挪亚的这边呢，他们混合了啊，所以产生的出就是讲到人在血气的里面啊，在这个肉体情欲的里面，他们失去了神儿子们该有的那个圣别的见证，而开始跟着地上享受世界的人，他们混迹在一起，他们结婚，他们生孩子，讲到圣别的族类，不仅仅讲到他们的血统被破坏，讲到他们的圣别的生活被破坏。我想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啊，读到以斯拉他们这般百姓从巴比伦被掳的环境里面，他们为了神的见证他们回来，后来有一天让他们知道说回来的百姓照理说是应该是为了神的见证在这里活着，结果他们也跟当地的这个异族这个女孩子混居啊，所以以斯拉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披麻蒙灰湿头发在主的面前哭啊，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就说圣洁的族类怎么会跟别人混居啊？就讲到我们里面得到的那个纯净的生命，那个圣洁的生命，当跟世界联合的时候，讲到我们的见证就失去了啊。那这是第一件事，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那当然我在这里也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段的圣经有很多的解释啊，讲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交合，那有的解经家是把这边神的儿子他们根据约伯记第一章说到神的正直来势力在神的面前，那边是讲的天使，所以他们认为说这边是天使跟人的女子在这里所产生的后代才会这么高大哦，这么雄壮像个巨人一样。那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马太福音22章30节主耶稣亲口说的啊，天上的使者不娶不嫁，就讲到说这个天使的解释在这边并不是这么合理啊，天使不娶不嫁的，他不会跟人结合生孩子的啊，所以这种的解释我个人并没有接受啊。那我比较接受的一个是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所说的神的儿子是讲到那个圣洁的族类的这条线，来跟人的这个属世的啊，放纵世界的人他们的结合堕落。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是当作一种可能的讲法啊。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讲法，我记得那个林道亮院长啊，他在我们中国神学界算老前辈了，已经80多岁了啊。他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啊。他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一个解释，他就说在圣经学上啊，在这个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同一个字它可能包含的意义不止一个。例如说讲到圣啊，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6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公山羊啊，公山羊要赎罪的时候拿了两只来，对不对？一只杀了摆在祭坛上面把血献上，另外一只呢放逐到旷野里面 scapegoat 那个 就是把它放逐到旷野里面。那这样子的事情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救赎跟赦罪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我们已经犯的罪，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命为我们舍了，来赎我们的罪。那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叫罪远离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啊，就讲到说神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行啊，我们的行为啊，神十字架的基督的救赎又要解决我们的罪性啊，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跟脱离罪的瑕疵啊。所以这是讲到赦免，讲到救赎的时候，一个字里面却包含的两种的意义，不是只有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就讲到这个神的儿子们跟地上的女子交合啊，那他的解释就讲到说，的确是那堕落的天使，他的灵在那一般堕落的人身上，人跟这个堕落的灵界交轨，然后就是被鬼附的，或者有邪灵在他们身上的这一般人，那他们跟地上的人在这里结合的时候，就生出了这些好像有仇敌附身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怪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在圣经上的确出现啊，像这个在生命记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在迦南地有一个这个王啊，他的这个棺材长13英尺半，宽6英尺啊，讲到那么大的巨人。那么神的百姓派12个探子进迦南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10个探子讲他们像什么？像巨人，神的百姓像蚱蜢。所以表示在迦南地当时的确有很多这种被仇敌被鬼附着的人所产生的后代啊。所以像我们中间也是有很多的弟兄啊，也会讲到，就这样子的这种的后代是被鬼附的，是有仇敌在他身上，有特别这个阴符权势在他们身上的，邪灵权势在他们身上的人。这也是神为什么说整个迦南地的七族必须要剪除，因为神造人是要叫人来承装神的，叫人跟神联合的，神不是要叫人去跟仇敌去跟邪灵联合的。就这样子产生出来的这种高大的人啊，像迦勒这个那个亚纳族啊，亚纳族就是又高又大的啊，他们都是差不多都是这种邪灵的后裔啊，所以神说要全部杀，一个不留，因为这个是根本是 violate 已经破坏了神造人那个荣美的形象，是像神的。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讲到这边讲到神的儿子跟人，那这里他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讲到堕落的天使跟堕落的人他的联合，他说一个词里面有两个意思。那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解释，我只是提给弟兄姊妹当参考就是了啊。那这段圣经神给我们的知道也只有这么多。好，那 anyway 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那个罗亚所处的世代，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一个讲到神的儿子们中间的那个混乱啊，见证失去的一个世代。那第二件事情，好，创世纪第六章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耶和华第五节，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不仅仅只是做出一些坏的事情，他说人整个的思想整天所想的都是恶，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已经多坏了。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他说一个属灵的战场啊，第一个战场是哪里？知不知道？心思。仇敌跟我们的征战，第一个战场就是心思。他今天可以把怀疑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把一个不信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仇敌在这边叫我们开始怀疑一个人对我们的用心啊，你跟他打招呼，他没看到，他没跟你打招呼，仇敌就说：“你看看，他对你有感觉了。”仇敌就把思想先进来。所以你思想上你被他 take over 的话，底下就会产生另一个消极思想带下来的结果。仇敌第一个攻打是攻打思想。所以人在这里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整个的思想所想的都是恶，那心里所想的口里说出来，人就会做出来。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边所讲的跟诗篇，像诗篇19篇啊14节，大卫在那边祷告，他说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眼前蒙悦纳，不能比，不能比。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大卫到了139篇最后结束23、24节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看大卫是一个把自己摆在神面前，他连他的思想都不放过，他连他的思想最隐藏的意念都求神来试验的，跟这边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啊！这边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呢让坏到一个地步，使造他的神都后悔造人，而叫神的心中忧伤。那第三啊，不三，我继续在这里讲这段呢，这个堕落啊，不仅仅人堕落，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他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不仅仅人败坏，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他说，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再读了，就讲到整个地上满了强暴，满了败坏，连人不做事的时候，